现在就准备第一个寄送仪，曾经念过一次，但是还是重新再念一下好了。就是敬致虔诚致敬文殊这个地方，Ben，你念一下这个给他们，这样念的话，第一段，
就第一段吗？
嗯。
虔诚敬致礼敬文殊卢同尊，自略述诸随大乘经藏鬼礼者之修持次第，此中欲集数证的一切种子，当具寻思现前精勤与能得彼之众因缘。
嗯，这可以，这个现在这里可以先听一下，可以。嗯，这个以前我们说的就是佛教里面很多论，就比如说论著大概在藏传里面大概有200多部，220多部是从就是那兰陀寺的这些大医师的论著写下来的论著，所以这些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原来不是藏文嘛，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应该是梵文，然后梵文翻译的时候，这些医师呢很小心，他们一个两个翻译是，然后两个法师，这样就是校对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们现在去那个桑叶寺的时候都有这种译经店嘛。哦，这个是那个梵文到藏文译经的店，这是中文到藏文的译经的店，他们就是分开的好多地方，克什米尔的中亚的一些语言就是翻译到藏文的都有。所以他们有在那个寺庙里面都有好几个译经店，就是不同的这些群体在那边做翻译的。翻译的时候很认真，就是翻译完了以后不是马上印出来怎么样，经过就是推敲讨论，就是说那些字句啊，很多句子上面的表达是不是够达意啊，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些方式。但是每一次比如说论点很多，你家里面摆很多论点经典，这样以后最后别人要找的时候一下子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一个部的，就是经三藏里面哪一部的，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前面用这个就是顶礼虔诚的顶礼这个致敬啊，就是如果一般是文殊菩萨向文殊菩萨致敬的时候，就是都是论然后说顶礼一切佛顶礼诸佛菩萨的时候是经，顶礼一切佛这样的时候是律的。但是一般我们在藏文里面经和论经藏和论藏两部以外没有律藏的这个单独的一部，原因是就把当时佛时代的这些就是讲的这个律的部分呢就是归类为经，然后后面就是菩萨的这些就是论著关于律的这些各种的著作就是归类为这个论的部分，所以他们一般就分这两个部分嘛。所以前面就是赞普时期赤松德赞时候就已开始制定这种的方式，所以你一翻开的时候先有这个原来是中文的话或者是梵文的话先写这个原名，然后再说藏文的译名了，就是然后在下面写的就是第一个是文殊菩萨的话，就是这些医师们呢很怎么讲呢，要很完整的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就是祈请文殊菩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论著，所以这些上面都有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论著呢就是这个论呢本身属于大乘的这个修行的部分，所以大乘他这个上面就讲的就是次第的一个大乘的修行的这个论著。然后后面讲的说此中欲集数证的一切种子，所以一个人别人问说学佛的人呢究竟是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啊，然后就是走上这么一个精神的道路是到底要做什么，这样讲的话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个是就是寻找智慧，就是根本的种子或者心的认识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利益众生，就这两种的作用，或者这两条路，一个是认识你自己的心，然后认识既有认识心的本质以后，怎么讲呢？就是世俗的现象当中有人有很多习气，动物有动物的习气，很多种的生命有各自的这种的因缘和习气，但是修行佛法的这个道路呢，能够转化自己和别人的这个习气，然后最终呢，你可以认识这个， 最终就心的这个本来面目，或者说我们说心的最细微的这个层面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怎么讲，算是说一个是为了证悟，你可以这样说，为了证悟佛陀的这种果位觉醒的这个心啊，另外一个就是利益众生。所以如果说一切种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怎么说是觉悟的心是怎么样的，觉悟的心就是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后对每一个事物每一件事物的这种显现或者度了就明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受这种一念当下或者是说一念续流的这种的限制，所以这个叫遍知一切。所以我们说佛证得了遍知一切的果位，所以我们那么尊敬佛陀的这种智慧啊，那有那么多的书要学习他的这种智慧道路。所以主要是说佛是遍知一切的，然后就是快不受时空的这个限制。所以这个里面说一切种子主要是这个，如果如何迅速的证得这个一切种子呢，主要是以这个次第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去做，这个才能够得到这种一切种子的果位。然后就是说应当就是如果你知道证得这个一切种子的果位，这个觉醒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那这个觉醒呢，是怎么讲呢？是依赖因缘的，可以这样说。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识，所以如果不需要依赖因缘的话，那就大家都是觉者，然后就是没有这个迷的这个过程，或者是没有这个需要修行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事物的显现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要不然就是从这个就是依赖因缘，如果这个是这件事情是依赖因缘的话，它有一种的方法，就是越当这些因和缘具足的时候，它会发生特别的一个作用或者是一种状态。所以心修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得到就真的自然的智慧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可以这样说，遍知一切的这种状态。但是说真的这个状态的话，就是需要一种的修行。所以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说一个是方便善巧的这种修行，我们上一次讲二谛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嘛，一个是就是以开发慈悲心菩提心的这种方式成就这个色身的因缘，因为我们人主要是身心两个部分嘛，两个部分的因缘主要是，所以物质的部分、躯体的部分，物质躯体的部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眼识、耳识、鼻舌身识意，跟这种的，就是主要的感官功能的这种方式，跟外界的一切的物质相怎么讲呢？接触。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可以转化我们，就是一个间接的方式，可以认识我们的心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世俗地的这种的修行。就是包括慈悲心啊，或者是舍弃各种坏的习气啊这类的。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的，就像禅宗里面也好，其他地方讲的明心见性，然后见性成佛，这种的就是因缘，就是这两种的因缘呢，都是需要在特定的时刻显现的。比如说修行的人，比如说佛陀也是有累积某一个质量的一个阶段，然后再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他因缘成熟，修行功夫到位的时候，就可以成就这个一切种子或者是觉醒的这个果位。所以这样讲的话，他不是说佛陀之前我们看那个佛陀本身转的时候有转世无数次，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是有一个最终导致的就是在菩提树下成就的一个过程。所以有浅浅的这个因呢，就导致这个厚厚的这个果，这么一个因缘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上面讲的也是一样，说这是一切都是证的一切种子，也是一个因缘，它不是无因无缘然后都已经证得了，都已经现前了这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需要了解的。然后第二个部分你念一下。
如是此一切种子不可无因生，若是一切时中一切皆成一切种子，将成何理故？ 若无冠带而出生，则任何皆不因有阻碍，彼之一切皆不成一切种子。如是，时而有出生灭亡故，诸时事为冠带余因，时而亦将有成就一切种子，非一切时，非一切处，亦非一切。彼故必定冠带因缘故，因与缘，彼等因缘中，当依诸无谬，无不齐全者。
嗯。所以这里面又进一步，就是说一切种子不是一个无因生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所有的现象，就是我们说包括我们的心识和外在的一切的现象，分成两种的部分。一个说的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我们说无为法的时候，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这种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缘和组合的一个现象，所以不是一个组合的现象，不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这个状态的话，就变成一个无为法。我们比如说像涅槃啊、寂静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说，看我这里面，三种无为、六种无为，这个在不同的唯识宗或者是小乘佛教这里面讲的几种的无为法，就是说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然后后面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发性无为，这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涅槃的无为，涅槃寂静的这个无为。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为的法，有为的法的话分三种的有为的法。第一个有为的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到大家都容易认识到的这一切色法，就是说这些现象，一切的现象。从物理学上面讲也好，化学这些上面讲都一样的，就是这些小的这种变化存在，它都是相互怎么讲呢，依赖和组合的一个现象。所以所有物质的东西，所有物质的相互组合和依赖的一种的现象呢，就是色法嘛，就是这种色法。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讲的是说，这是有为法，因为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符合这个，比如说佛教里面讲的一切现象组合的现象和无常的现象，然后它没有本质，这几种的规则就是三法印的这个。如果说一切现象都没有本质，是因为它们都是一个组合现象，而且这些组合的现象不断的运动变化、生灭消失、耗尽和又产生组合新的组合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它是有为法，它是这么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有为法就是跟客体世界的另一部分，就是主体的人的心识。人的心识里面又分这个心王、心所这么两种部分嘛。然后心王这样讲的话，就是主要是说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能力展现出来的时候，意识本身有一种的能力，就是说它有知道的能力，思维或者是考虑的能力，然后好像是像一面镜子或者是像一个透明的东西一样，它有那种反射自觉觉察自己的或者觉察外在的能力。所以意识的这种知道的能力就是扩散到我们的人体的话，就变成这个像就阿赖耶识，然后说无染意识、莫那识，然后就是我们说的第六识，然后再变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的感官的，它是一个心识，是一个媒介中间的一样的。比如说我看见这些灯的时候，我需要依赖这个感官的构造的能力，就是像摄像机一样，或者是它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器官的功能。然后我可以就是确定这是一盏灯的时候，我有这个怎么讲呢，认知的能力，就是说它是一个光亮的，它的这个物质色体有几种特点，就是它看它的颜色，这是红色，这是白色，这是什么，在一个形看各种形状，它是圆的或者是，然后它看位置，这个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它是占这个位置，有这样的判断，然后认识给他们标签的一种的能力，给他们起新的名字。然后这样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思维说，原来这个不仅是显现是一个灯，但是它是有一个开始点着到最后消耗自结束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无常的东西。 所以无常的东西它毕竟是一个有缘起啊，缘起而现的一个这么一个，所以就是色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有这种，就是你用三种，就是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心中颜色或者是未知或者种种的这一类的去判断。心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通过我们的这种器官的能力，除了我们说眼睛瞎了看不见的话，已经失去了很大的部分的世界的这种的认识的能力，然后如果说耳朵听不见的话又是一部分，如果就是味觉或者是听那个触觉啊，很多就是功能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心的能力虽然也许就是脑的能力有的，但是通过这个其他的感官能力没有的时候，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心主体的这个部分的能力一样的。然后心所的能力就是心投射的东西，情绪性的东西。刚才我们不是说要修菩提心的方式来证得这个怎么讲世俗地的这个成就，也就是世俗地的成就的这个意思是说证得这个色身的这种圆满的成就，菩提心的这种修行。然后菩提心的修行和色身圆满的成就的话，需要先从慈悲心开始，就慢慢积累。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心王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投射五蕴和八识的这种的投射。然后在心所的部分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有这里面讲了51种的情绪，所以你们也许大概听一下。你这个念一下好了。就是这个里面主要是讲的是心的，一个是主体嘛，你自己心有什么特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最终是佛的这个境界。佛的境界呢，在如果我们说意识的最细微的境界是佛的境界的话，再稍微就是粗浅的一个意识的层面的话，就变成从识到从智到识的这个一个过程，然后再到业行呢，就是有污染的这个过程，然后到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生命的这种识的过程，然后在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的器官的这个展现他们的那个感官功能的这个过程一样的。所以这个里面这是心的这个心所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些你们大概听一下，这大部分是讲的是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几个部分的怎么样附带，所以这几个因缘而产生的就是怎么讲呢，各种各样的情绪执着之类的，所以也许可以大概念一下。
以前上次我都以为心所是所感知的一个物体，实际上心所就是人的情绪，
情绪包括在里面，对，是
不是所感知的物体。
心所可以包括这个物体，但是主要是因为物跟你跟物相怎么讲对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情绪和念头嘛，主要是这个里面来的。
还有一种讲法说寂灭的时候能所伤亡，其实就是
心所
跟心所融合，
对是
变形有五种，第一是触觉的触，令心所触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
就是警觉，注意就警觉，因起心种为性，引心令去自境为业，受就接受的受，领纳顺达俱非镜像为性，起欲为业，想于境取向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思令心造作为性，与善平等欲异心为业，战役的异心为业。还有别境也有五种，欲第一是欲，与所乐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圣解与决定境应持为性，不可盈转为业，念与尘习境令心铭记不忘为性，定一为业，定与所观境令心专诸不散为性，智一为业，慧与所观境检则为性，断疑为业。还有善有好多种，性 第一是信，信心的信，于实得能生人与能生人乐欲，心静为信，对治不信，乐善为业。禅依自法力，从众贤善为信，对治无禅，止习恶行为业。愧依世间力，轻惧暴恶为信，对治无愧，止习恶行为业。无贪与有，有惧无助为信，对治贪着，作善为业。无嗔与苦，苦惧无愤为信，对治嗔愤，作善为业。无疑于诸事理明解为信，对治愚痴，作善为业。精进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永悍为信，对治懈怠，满善为业。清安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堪任为信，对治昏沉，转依为业。不放逸精进三根于所断修防熏为信，对治放逸沉满一切事出世间善业为信，善业为业。行舍精进三根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助为信，对治调举静助为业。不害于诸有情，不为损恼，无嗔为信，能对治害悲悯为业。还根本烦恼有六种，贪与有惧，惧与有，有惧懒惰为信，能障无贪生苦为业。嗔与苦，苦惧争愤为信，能障无嗔不安隐性恶行所依为业。痴于诸事，于诸事理迷暗为信，能障无疑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慢执己与他，视己于他高举为信，能障不慢生苦为业。疑于诸地理犹豫为信，能障不疑善品为业。不正见于诸地理颠倒推度懒慧为信，能障善见招苦为业。大随烦恼调举令心于静不寂静为信，能障行舍奢摩他为业。昏沉令心于静无堪任为信，能障清安比波舍那为业。不信与实得能不能乐欲心慧为信，能障静心堕依为业。懈怠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信，能障精进增懒为业。放逸于懒静品不能修防重荡为信，障不放逸增恶损害增恶损善所依为业。失念于诸所缘不能明记为信，能障正念散乱所依为业。散乱令心流荡为信，能障正定恶慧所依为业。不正知与所观境谬解为信，能障正知毁犯为业。终随烦恼无禅不顾自法轻惧贤善为信，能障能障碍禅生长恶行为业。无愧不顾世间从恶暴恶为信，从众暴恶为信，能障碍愧生长恶行为业。小随烦恼第一份一对现前不老意境奋发为信，能障无愤执战为业。恨由愤为歇怀恶不舍皆冤为皆怨为信，能障不恨乐恼为业。负于自作罪恐失利欲隐藏为信，能障不负悔恼为业。恼愤恨为先追促暴热狠力为信，能障不恼 居则伟业，嫉嫉妒的嫉，寻自泯利，不耐他荣，妒忌为性，人葬不忌，忧戚为业，坑丹着法财，不能会师，密令为性，人葬不令，彼处为业，狂为利，为获利欲，侥幸有得，诡诈为性，人葬不狂，邪命为业，言为往他故，交涉异疑，言取为信，能葬不言，教诲为业，害于诸有情，心无悲悯，损恼为信，能葬不害，悲恼为业，交于自甚是，深深懒浊，罪傲为信，能葬不交，懒衣为业，不还不定，四种不定，第一是悔，恶所作业，追悔为信，葬止为业，眠令身不自在，昧月为性，葬官为业，寻令心忽渠于意言境，转出转为性，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为业，四令心忽渠于意言境，细转为性，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为业。
嗯，也许你们可以传一下，看一下。
这些比较文言文，看一下。
这样读的话，也许大家没听明白，也可以复印一下。也许没有的话，因为这个差不多像心理学这种的，专门也你可以看很多人的这种的，心理的产生的各种的感受、情绪和这种思想，然后把它分成很多类，然后这些分这样的类以后，你可以就是从色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说这些都归类于哪一个部分，有一些是连着好几个部分，有一些是直接是心识上的。所以主要是说有很多宗教信仰，其实有一些很简单，就是你只需要好好的去信一个主啊，这样就好了，不需要研究太多这个情绪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这样的话算是他是不一定讲很多理由，但是直接让你的心这么升华，这样的能力也有的。所以像佛教的话不属于这种的，所以他为什么就是不是一个 Bible 一套书，但是他是有100多本书代表佛陀讲的这个100多行的这个内容，然后论著这些加起来有一共三百多那个多部嘛，所以这些学一读一遍的话花很多很多年，所以有点像这样。但是因为人的就是理上的性理性，就真正自己看到这个是一个道理，这个是一个能够成就成佛，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这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大家以为这2000多年前说的一个话或者写的东西都已经现在的人已经不适合了，或者是这样想的话，心是差不多的。其实我们的怎么讲呢，人发展到这么1000-200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当时有的各种情绪各种都我们现在也有，所以也许未来再过100万年或者怎么样，人的形状啊或者是思想全部变了，发达到一种程度，可能需要新的法门是吧，不然的话现在看起来还是特别适用这些法门能够证悟。所以这其中一个就是说，即便有佛陀讲的这些经典里面的话，你看到有一些是用逻辑来推的，用逻辑来推的时候非常符合的部分呢就直接以这种的文字的方式理解，如果里面有不符合的话用释论的方式理解然后从了义和不了义的角度区分，所以这样的时候可以圆满的就是了解这个佛陀的，就针对各种不同的这些人不同的习气所讲的法是圆融无碍的这么一个。如果觉得有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然后因为一切有为的法都是因缘生的话，那就是因里面分很多种，就是说主要的因，然后就是辅因啊，就是亲因啊，然后就疏因啊，相应的一些因，这个我们不断在说。然后缘的话也有就是说增上的一些缘呢，就是缘增上缘因缘有很多种的缘嘛，就是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灯六这种的感受灯六、行为灯六、适用自上增上这类的，所以他意思是说，就像你种农民种土地一样的，种子是最主要的因，然后农民的劳作啊，还有就是防止这些外在的水的水分的多少，这些是福音嘛，清因，还有一些因是持续的，比如说种子要开花结果一直到的话，水是一直不能少的。这就是时钟相随的跟种子，所以意思是有一些是就是增上，或者是有一些是缘和缘生的缘，就是间接的，不是直接有关系的疏因这种的。所以他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也一样的，根据怎么讲呢，心识的一种规则，你要找到适合，就特别适合你自己，针对于你自己的特质和特点，就是选择一些的法门，选择一些道路，就像每一个人的心态的这不一样，有点像身体上得的病不一样一样的。所以如果怎么讲，有些人没有身体无关五脏六腑的病，但是只有也许是一些皮肤的很小的一些指甲或者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可以用一种的方式。但是有一些人是可能是肝啊肾啊这样的问题，你不能用皮肤指甲的病一样的，就是心态心情上面思维的这个习惯上面，或者有些人接受度上面，接受什么东西，有些是可以有跨越性比较强啊，想象力很丰富很开放，有些是非常死板，他要一板一眼的清清楚楚的答案，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说选择这些法门呢，修行的对境的时候也应该就是以这种论和经，然后你适合哪一种的修行的这种模式来选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个。然后刚才我们说的心所的这个里面讲的主要是情绪各种各样的这些概念，然后心王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讲的是我们主观的能力的一个部分，然后讲了一个就是说非色的一个部分，这个也是有为法，有为法的非是非色的这个部分呢怎么讲呢，比如说当然这个我不是那么确定的，但是估计也有这个可能，就是说从就是物质，比如说最早最早开始物质物质没有最早的开始，就像我们人说无始以来没有开始的时间，没有开始没有这个结束一样，比如说类似的但是宇宙大爆炸或者是有一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或者这样的有的话，那在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最细微的粒子之前，在一个完全怎么讲呢就是爆炸到还没有完全变成质子中子运转的很稳，就这种模式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下，这类的一个过程在意识里面，人的意识比如说我们说死亡的和再生的一个过程，和物质的死亡和再生的过程是差不多的。所以从 process 这种的过程来讲的话，有一个阶段是它既不是一个心和色法还没有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热的能量，然后就是固体气体什么这个肠啊或者是这个液体这一类的这些物质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的话，也就是说非色非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的心就是有为法的三种的心识，有为法的第一个心识就是物质的这种色法，一切的这种有颜色有形状的这种细微或者是大的这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王心所的这个心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跟色法和心法都不相应的一个法，然后就是说，就是一个石头它不能够证悟，一个山也不能够证悟，一个土地或者这样，他没有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意识身识啊，这个有一个知道的能力，能有一个思考或者是觉察或者是有一种的这样的能力，所以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说这本书他自己开悟了，或者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又没有知的能力的话，他也没有这个开悟啊或者是迷惑的这个因缘存在，他身上不存在这个，所以这是一个色法。所以只有众生的这种有心识的这个部分呢，这种呢可以成就一切种智，或者是因为智的能力是受到局限的，所以智的能力受到局限的这个，如果你找到一些方法可以打破这些局限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的障碍或者是污染的话，就是 这可以证得一切种子，所以说可以证得遍知一切的这种的果位，像有一点像这个，所以也许并不是那么难的。物质色体，以前我们不是在佛经里面有这种讲法吗？说有一个因陀罗王，因陀罗王是好像是宇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王一样的，然后这个王里面呢，就是每一个王的和王之间的连接地方都有一个珠宝，每一个就是无数的这种珠宝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王状一样的兽，然后就是其中的每一个珠宝都含摄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珠宝，所以其他的王的这个一个点可以反射到所有的这些怎么讲空间的面啊这些，所以信使也是这样子，它是没有什么受到这个物质的话，可能它的大小有一个相对来讲有一个局限，说这是大的东西，当然这个也是相对的，这是小的东西，那这个相比较一根怎么讲一粒沙子的话，这个又变成大，它是一个大小是相对的概念一样的，它也是但是有一个大小的一种的，但是心识的话就是编织一切的能力，是因为它不你想到心识的这种怎么讲，它不是一个像物质一样容易受到局限的一个东西，所以以前有人说这个光的速度最快，有些人说不是，这个心的速度最快，心能超越一切的这种时空，你想到什么地方，想到什么，或者以前像这些中音文教得度这样的里面也有嘛，心是刹那间在另外一个世界，刹那间又可以在这个世界展现，它因为不是一个特别这么笨拙的一个物体，然后它需要运转一样，所以它也有这种一刹那就变质一切的这种能力，它不是一个，所以我们不是以前就是说大和小的这概念里有吗，沙子一个沙子里面有无数的世界啊，这样的这个佛法上面讲的这个一样的，所以一个众生身上有无数的众生，这些都很多佛经里面以前就有嘛，就是说一个汗毛里面都有无数个世界什么这样的，所以当然心识本身是这样子，就是说它能够有知的能力，所以这个知的能力呢就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成佛的这个种子，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这样子，觉知觉察一切事物的这种能力，所以成佛属于这个刚才讲的这几种色法心识色法和这种心识和非色非心识的这种里面来讲的话，这个心识我们说证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一切种子属于这个心识的部分，我们说学佛的目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证得一切种子，或者说遍知一切的开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你知道原来开悟是有一个需要依赖因缘的，它不是随便无没有因缘没有任何逻辑或者怎么讲随便发生的偶然的随机的发生的一个开悟的一个状态，所以开悟的话就是你需要依循一定的道理深入内心世界或者是心的本质的这个层面，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知道这又是一个有一个这个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就像有些以前我们说讲苦集灭道的时候一样的，有感受这个已经你自己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色法的色那个心识的一种觉受，说这里有这种苦乐，你有时候可以因为某一件事情不快乐，有一些事情欢喜，但是石头本身来讲的话它没有这个就是说开心不开心呢，这或者是想办法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想办法的知的能力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是练习的时候慢慢越来越清楚的，比如说我们以前不是说脑子的容量和这些很多跟这个聪明的程度有关系一样的，所以可能脑子很小的一些动物甚至是没有脑子的动物也有嘛，说没有血没有心脏没有脑子这样的动物以前说来讲的话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也可以存在，这样也变成一个活的，但是也有，但是意思是说如果相比较一头牛或者是也许这样的话，人比一般的人都比这些牛要聪明一些，聪明很多嘛我们可以说，但是如果说从动物和人这样比较的话，你可以知道他们知的这个能力就是受困于他们的这个器官啊这些脑子啊这种依赖这个物体物质的世界， 依赖这个色身肉体的这种的局限。如果你借这一笔子，比如说是人的一个聪明才智是很聪明的，但是不小心就是投身到一个蚂蚁啊或者是这样能力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展现人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这意思是说，人里面也一样的，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受到教育很好，他千锤百炼，慢慢慢慢就心变成非常有怎么讲，逻辑性很强啊，或者是说各方面的训练，就是比如说禅定几千个小时，这种人的话他对心的掌控能力比一般人的强很多。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刚才讲的所有依赖因缘，就是依赖这些因缘。你如果越来越训练你的心的话，它变成就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心的能力发挥的越来越有能力，就是发挥的。如果你被外面的或者是各种混乱的这种的情绪、混乱的思维一直控制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同摄这些或者发现很多规律。有一些人看一个事情的时候，一眼看到的很细致、很全面。有些人看的时候不是那么细致，这个不是医院里面有各种图让你看吗？说你看到什么样的图形呢，在深藏在各种颜色里面，有些人根本看不到这些图。就这个一样的，就是心智清明的程度、明亮的程度也可以说，或者是心智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知的能力，思的思维或者虑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就是它能够深入更深的一层次。比如说读书的时候也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从头到尾看的时候明白，但是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前面后面都忘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但是有一些看了以后基本上能够把主要的这些架构很清楚，或者是上一段和下一段这些连接非常清楚的话，他能够把这个书的表达的很重要的一些资讯可以知道的更深刻。如果前面那一段看完了下面那一段的时候很独立的，相互都完全拆离，一片和一片、一张和一张拆离的话，这种人读的时候就混乱了。所以禅定呢，或者是这种心的训练，主要是讲心的训练。这种很多干扰是来自主要是情绪性的干扰，就是情绪性的干扰最大的就让你就是记忆或者说智的能力受到很大的就是压抑。所以就是在佛法修行上面，先是修比如说机智禅这样子，让你试图掌控你自己的各种情绪。所以你当你比如说情绪掌控就像开车一样是吧，先不会开车子，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车像刚才那个小空间一样，又打电话又看那个纸上的东西，又肯讲话，还是就到处转得很没问题一样。所以有一些就是先要小心的，也不能这样就是做的很得心应手很难的，但是先要从就简单的步骤开始到比较深的一样。所以禅定的时候也是一样，先你不用操纵你的情绪，用就是大的变化，你在刹那间掌控你自己的情绪，这个不训练。在梦中掌控你的思维的，这个也不训练。先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要让你的情绪干扰你，思维干扰你的这个部分的训练。这个做不到的时候，其他的掌控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就是偶尔刹那间现起，刹那间又灭消灭，就这种的。所以他没有这种的这样的能力那样的。所以大概我们说的这个说我们讲到什么呢，所以我们看了刚才读的第一段已经差不多了是吧，一边的一切，因为他说这个非一切是一切处非一切，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心识的变质一切的这个特点是不受因缘条件、不受因和缘的限制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怎么讲，应该大家都是变质者，但是事实上大家都不是这种变质者，所以可以说它是依赖因缘的。所以只有依赖因缘的现的事物呢，就是有时候存在有时候不存在，要一直存在或者一直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叫它一种的永恒。一直存在或者一直不存在的东西就叫一种的永恒，我们说可以把它被称之为这个无为法。有时候存在有时候不存在，根据某一种的因缘和条件，根据某一种的 condition 它现前的时候 根据某一种的变化它又消失，这样的时候这种就是叫有为法。所以有为法的所有的事物都依靠因缘，就是说它的现出现和灭亡都是根据这种运动和变化组合的现象而来的。所以包括我们说修行正悟的这个道路，和已经去除所有的这种迷惑和所知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因缘的过程。所以就是修行可以说它是一个因缘的过程。这两个因缘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个是智慧上面的，没有任何宗教的概念，没有任何这些，全完全是观察这个知的这个能力本身是怎么样的这种状况，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最后证悟这个空真见的智慧。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永远都没有离开这个色身肉体直到死为止，这样的话这个部分的这种的训练，包括这个由色身肉体产生的各种概念和情绪这种的训练的话，转变不要受控于他们，不要奴役于掌控，被这些各种各样的情绪所掌控啊，各种哲学各种各样的就是主义所掌控。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说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菩萨道菩提心的这些修行，是你从自我执着慢慢放松，慢慢就是开怀，慢慢就是变通，因为慢慢变得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功德升起，断除烦恼的，这个就是主要是情绪性的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这两种就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然后我们怎么讲呢，休息，你们喝一点水这样。
大乘，大乘所谓不住轮涅的话，他实际上心实际上是寂静，是吧？就这个轮回是否显现嘛，但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为不知道无为的境界。
就是菩萨道的。菩萨道的话差不多是比如说报身的一种的，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阿弥陀佛的世界或者这样的一些讲的说话，他们是报身的这种的境界。报身的这种的境界意思是他们可以变成化身，也可以变成融入法身，他们是差不多在中间的一个状态。所以融入法身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就是按照菩萨的多少地这样八地十地这样成佛的。然后如果就是再从菩萨的国位再融入到这个化现成色身肉体跟这种的这种连接，和这样的话变成这种就是度化众生的转世啊，这样的意思大概。
对，那这样的话那他的心是刚变成化身的时候他也必须通过修行才能寂静的，还是因为无为法是抉择灭嘛，就是寂静才算无为法。那么他属于那种状况算是一直是无为吗？还是实际上也是因缘的？
无为法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讲的话就是永恒寂灭，这样讲的话他就是没有在怎么讲呢，因为某一种的原因，他还在因缘当中，某一次因为某遇到某一个因，然后重新又醒觉过来，然后就融入二元的世界，这样的话它不是一个无为法吗？不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对，大概可以这样说，法身的这种成就。
所以大菩萨因为慈悲，所以他不入永恒的涅槃，所以他实际上还是随着因缘，他这个一个轮回当中。
对对对，可以，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说的有吗，就是菩萨因为智慧故不堕轮回啊，但是因为悲大悲故然后就是不入涅槃这样。
那菩萨如果一变成一个化身的话，那他不通过修行，他直接他的正量就可以看到轮回的过患，而他会不会堕落？
有一些就是如果证得菩萨的果位的话，断了烦恼的意思。然后真正的就是完全的断了这种烦恼障的话，应该不会堕。所以为什么说烦恼当中产生很多因果嘛？
就是在他在他划线，
嗯，
下一对。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他是根本上面纯洁的纯净到一种程度，像水印一样的。水印就是掉落在任何脏的地方，土石灰泥堆里面什么，它还是保持不会跟任何杂融在里面，它不像水一样就是有就杂质在里面卷进去的。然后这个叫什么菩萨入世不灭因果这样的。嗯嗯，要不然我们先回向，你们没问题的话，嗯，嗯，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嗯。